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9年4月1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近日网上流传的文件显示，中国一本研究古代思想家老子的著作被有关当局判定存在严重政治问题，撤销研究项目。网上流传的这本书的封面显示，书名《西汉竹书老子注释凭借进译》，副标题是《老子向君上的谏言》，作者尹振环。莫非是向君上的谏言惹的祸，被指借古讽今，影射君上，妄议中央？从网上流传的这本书的目录来看，有些章节标题是“治大国即折腾，从始至终，绝不好大喜功，轻诺必寡信，事事清功的君王必败。要是人民愚昧，天下都说我想我伟大，不像吧？”等等。香港《星岛日报》4月19号报道，不排除尹振环在这本书中妄议而惹祸。在美国情报界加大力度打击中国窃取知识产权行为的氛围下，美国科技领域的华人学者和研究人员担忧他们的工作正在受到额外的审查。而最近中国多名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访美受阻的趋势似乎表明，美中学术交流遇到阻力正在向更广泛的领域扩展。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4月18号发表社评说，2018年以来，被美方吊销访美签证、访美受阻、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骚扰的中国科学者人数超过280人。社评说，有关这一人数的消息来源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学院执行院长王文。《纽约时报》此前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启动了一项反情报行动，意在禁止涉嫌与中国情报机构有联系的中国学者进入美国。报道说，美中两国学者透露，在过去一年里，将近30名社会科学领域的教授、学术机构负责人和政府政策专家的赴美签证被取消，或者被行政复议。北京方面已经开始向对美国的这一措施采取报复。曾经在美国国防部担任政策顾问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星期三说，他3月22号向中国驻美大使馆递交的签证申请遭到拖延，无法参加4月14号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国际研讨会。据报道，本计划参加这场会议但签证申请同样受到拖延的还包括前美国贸易副代表科特勒。朝鲜当局要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再参与任何朝鲜核武器计划的谈判。朝鲜的这个官方媒体朝鲜中央通讯社星期四援引朝鲜外务省美国事务局局长全正根的话说，平壤希望有一个在沟通方面更谨慎更成熟的人。全正根发表上述评论几个小时之前，朝鲜政府宣布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督导和指引下，朝鲜试射了一种新型战术制导武器。世界贸易组织裁定中国对粮食进口实施的关税配额有违中国的入市承诺，白宫方面表示，这是美国农业出口今年取得的第二个巨大胜利。路透社说，这是世贸组织对奥巴马政府2016年针对中国的市场保护政策所提申诉做出的仲裁。谷歌公司将6款来自中国程序开发商的应用下架，原因是这些程序通过欺诈点击广告的方式来获得收入。特别检察官穆勒涉俄调查报告的编辑版星期四公布，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议员对这份报告有截然不同的反应。调查人员确定，特朗普竞选团队中没有人故意与俄罗斯人合谋干预2016年的总统大选。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要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海边冲浪。
The waves are huge and just perfect for surfing.
要去看一场糟糕的情侣约会。
Otherwise, you're going to be single in about 30 seconds.
要谈谈出席社交活动的礼仪。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小心眼儿。
嗯，听着不错。
Of course. 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Like-minded. Like-minded is spell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意思是想法和目标相同的。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频频登上新闻头条。
He founded WikiLeaks with a group of like-minded people in 2006.
他在2006年与一群志向相似的人共同创办了维基解密。
Occupy Washington protesters encourage like-minded people to join them on the street.
占领华盛顿的示威者们邀请跟他们目标一致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
The speed dating agency brings like-minded single people together for social events.
这家速配机构给志同道合的单身男女创造社交的机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志趣相投的。If you want to start a business, you better find a like-minded partner. 如果想要做买卖，最好找个志趣相投的合伙人。这样说对不对啊 ，Kat?
That's correct. But if you really want to make a wise decision, you should listen to all kinds of opinions, including those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your own.
嗯，对，兼听则明嘛。如果只听和自己想法一样的意见，那就可能会出现 group thinking, 群体性思维，也就是单一固定的思维模式。
Exactly. Don't brush off other people's ideas. They may be good, even if they're different from yours.
没错。在下面的美国习惯用语中，咱们就来教这个 brush off。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8讲，我是杨林。
Well, sure, Doug Johnson.
我有个朋友最近想买车，他看中了一辆敞篷车，可是这辆车的车评并不好。我给他看了关于这辆车耗油和需要维修的车评，可是他竟然听都不听，就想买这辆车。忽略这些可是买车的大忌。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ush off. Brush is spelled.B-R-U-S-H and off, O-F-F, brush off.
Brush 是刷的意思 ,brush off, 刷掉,引申出来就是忽略,不理睬的意思。上面的例子中
My friend shouldn't brush off the poor ratings of the convertible.
我的朋友不应该忽略这辆敞篷车很差的车评。在下面的例子里，这对夫妇可真不应该忽略检查人员给他们的忠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
The homeowners were told by inspectors that they ought to move their home further from the river. Instead, they went ahead with plans to add a second story. When a terrible storm hit a year later, the river flooded, and the house was destroyed.If the couple hadn't brushed off those safety warnings, they wouldn't have lost their property.
这段话是说，检查人员告诉屋主说，他们应该把屋子建在离河边更远的地方。但是屋主非但没有听取这个意见，还又加盖了第二层。一年之后下了一场暴雨，河水上涨淹没了房屋。如果这对夫妇没有忽略那些安全警告，他们也许不会失去自己的财产。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千万不能忽略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隐患。不过啊，有的时候又要有主见，不能人云亦云，受别人影响。比如我有个好朋友，是个服装设计师，特别有才。 但是刚开始创业的头几年，很多人都说他肯定不会成功。好在
She brushed off all the bad reviews.
他对这些负面评论根本不予理睬，结果才有了今天。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homeowners were told by inspectors that they ought to move their home farther from the river. Instead, they went ahead with plans to add a second story. When a terrible storm hit a year later, the river flooded and the house was destroyed. If the couple hadn't brushed off those safety warnings, they wouldn't have lost their property.
谁都希望有个体贴疼你的丈夫或者男朋友，不过啊，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要是碰上了下面例子里的这位 Phil， 可就要倒霉了。我们来听听看 Phil 是个什么样的人。
Phil hasn't had many steady girlfriends. That's because they don't like the way he treats them. After a couple of nice dates, he expects them to always be available for him.Yet he rarely makes the effort to return their calls or text messages. Why should they want to stay with a guy who brushes them off?
这段话是说，菲利普一直没有什么稳定的女友，这是因为他们都不喜欢他对待他们的方式。几次约会之后，他就认为这些女孩子应该随叫随到，可他自己却很少尽快地回他们的电话或短信。为什么要跟一个经常忽略自己的人在一起呢？
这些女孩子做得对，不值得跟一个整天不把自己当回事的人在一起。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这句话中说 Phil often brushes them off. Brush somebody off 就是忽略某人的意思。比如说
She's been telling her husband to see a dentist for his bad teeth, but he keeps brushing her off.
她让她老公赶紧去看看那颗烂牙，可是她老公却把她的话当成耳边风。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hil hasn't had many steady girlfriends. That's because they don't like the way he treats them. After a couple of nice dates, he expects them to always be available for him. Yet he rarely makes the effort to return their calls or text messages. Why should they want to stay with a guy?Who brushes them off?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ush off， 意思是忽略、不理睬。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就有个做生意的朋友，他创业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他，都劝他放弃。 But he brushed off all the pessimistic buzz and stayed focused on the business. 最后人家还真的成功了呢。
Good for him.
而且他很大度，知道那些当初劝他放弃生意的人也是出于好心，所以没有记恨这些人。
He has a big heart.
对，心胸开阔，一点都不小心眼。
Wait, what's 心眼儿？
这个还真的不好解释，大概就是 thoughtfulness 或者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Oh, so 小心眼儿就是 lack of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差不多。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更明白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吴琼要问的小心眼。
吴琼， are you coming to my birthday party tomorrow?
I'm afraid not.
Why not? You're my best friend.
我不是不想去参加你的生日派对，可是你请了王贝贝，我可不想见他。
Why? I thought you two were friends.
你不知道，两年前我们去唱 K， 他走掉了。我心直口快说了出来，结果他记仇，这两年没少说我坏话，太小心眼了。小心眼在英文怎么说？
You can say a person is petty. Petty is spelled P-E-T-T-Y. Petty. It means narrow-minded and mean.
Oh, Petty 就是心胸狭窄，小心眼。You have no idea, Jessica. You don't know how petty she is. 她一定还在记仇。Hold, 记仇是 hold 什么来着？
Hold a grudge. Grudge is spelled G-R-U-D-G-E. Hold a grudge, 记仇。But Wu Qiong, I don't think Bebe still holds a grudge against you.
I don't know. 她表面上也和我过得去。But I think she still has a secret grudge against me. 她还在心里暗暗记仇呢。
Oh, come on. It's been 2 years. I'm sure she's gotten over it.
Get over it 就是不再计较的意思，对不对？
Exactly. To get over it means forget about it.
You know what, Jessica? You're right. 我决定明天去参加你的 party. I want to show Bebe that I'm not a petty person, and it's time for her to get over it, too.
That's the spiri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形容某人小心眼，用 petty。第二，记仇则是 hold a grudge against someone。第三，不计较了，可以说 get over it。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Oh, 小心眼就是 petty. Yanglin, did you know that petty can also mean small or trivial?
我知道 petty 也可以表示微小，比如说 petty cash 就是零钱。
That's right.
话说回来，我经常听见男生抱怨 ，Oh, my girlfriend is petty sometimes. 我女朋友有时候心眼特别小。I'm tired of her petty jealousy. 她心胸狭窄的嫉妒真让我烦恼。
Yeah, guys complain about us, but they have to admit that sometimes it's their fault.
没错，怪女朋友爱生气，心眼小，不如反省一下他们自己的行为。
Exactly. Remember the terrible boyfriend who spent $1,000 on his own suit, but only set a $20 budget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gift?
对，就是美女三级跳里面的那个 Kevin. 说到他啊，今天咱们就来听听他的女朋友看到这些廉价的生日礼物会是什么反应。
美女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Christine and Kevin are dating, and today is Christine's birthday. Kevin bought himself a $1,000 suit so that he would look good for their special date, but then only had $20 left to spend on Christine's present. He has to come to her apartment to give it to her.
这件礼物啊，肯定是 Kevin 去折扣店买的便宜货。我估计啊，这次之后，他女朋友一定不会再想理他了。
Well,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ow, Kevin, you look amazing. What a nice suit. Is it new?
That's right, baby. It was a big sacrifice on my part because it cost $1,000.But I was willing to do it for you because I know you want your boyfriend to look good.
So you did something nice for me by spending $1,000 on yourself. That's an interesting way of looking at it. But never mind. Let's go out for our dinner date.
Wait a minute. Before we go out, you should open your present. Something tells me you're going to want to wear it to the restaurant.
All right.
Kevin 居然还敢把自己花1000块买衣服的事拿来炫耀，哦，可怜的 Christine， 一定以为自己收到的是一份超级大礼。
Kevin, what size do you think I wear?
Well, you know, I wasn't sure, so I just kind of guessed. I didn't worry about getting the size exactly right because you look so great in everything.
Well, do you think I'm really fat? This shirt is an extra, extra, extra large. This shirt would never fit me.
Yeah, but that's why it is such a steal. They couldn't find anybody to buy it, so they had to lower the price to $8. But don't worry, I think baggy clothing is really popular right now.
I don't think I would call this clothing. This looks like a sail for a sailboat.
Huh?Kevin 花8块钱给 Christine 买了件没人要的超超超大号衬衫啊。Christine 还说，这哪是衣服啊，简直就是船帆呢。可 Kevin 居然还说自己是捡了个大便宜。
That sounds more like a ripoff to me.
All right, Kev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lovely shirt. But hey, it looks like you got me some really nice pants. Wow, are these Prada? Thanks!
No problem. You know I spare no expense when I'm buying you things. Right, Christine?
Oh, you're the best boyfriend, a girl. Wait a minute. One leg of these pants is longer than the other. Kevin, did you get me a pair of defective pants for my birthday?
Well, you don't think I could afford a real pair of designer pants, do you? A regular pair of designer pants would have put me back like $100. These pants only cost $11.
没想到除了抹布衬衫, Kevin还准备了其他的烂礼物啊。
Yes, he bought a pair of designer pants, but they were defective.
对啊, 虽然是designer pants, 名牌裤子, 但却是defective, 残次品, 裤腿不一边长啊。 Professor Bowman, Kevin还说, put him back,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put you back means to cost you. For example, an expensive sports car will put me back $50,000.
Oh, put you back, 意思就是花多少钱。好,那到现在为止, Kevin的预算20块钱已经花出去19块了,还剩下1块钱,不知道他还买了什么恶心的礼物哦。
All right, Kevin, there better be something really good at the bottom of this box. Otherwise, you're going to be single in about 30 seconds.
Don't worry. Take a look.
Hmm. Oh, wow. This is such a cute hat. It totally makes up for all your other bad presents. Wait. There's a hole in it.
But it's just a little hole. It was so cheap because somebody returned it, and I thought...
You got me a used hat? Well, Kevin, I hope you really like that suit because you're going to need it to find a new girlfriend.
Ow!
Ouch! It seems like Christine got really mad.
那可不,要我说啊, Kevin是自作自受。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Yeah, great finale.
这一巴掌可真够解恨的. An unflattering shirt, a pair of defective pants, and a hat with a hole in it. 这些礼物烂透了.
They're even worse when you compare them with Kevin's fancy suit.
可不是吗? I don't blame Christine for snapping.
Neither do I. 不过说到买衣服, Yanglin,你还记得 black tie event 吗?
记得记得, 就是特别正式的社交场合嘛。 上次节目说,参加这种活动, 男士要穿 tuxedo, 燕尾服, 女士要穿 evening gown, 晚礼服。 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and you'll know.
礼节美语
Jim要去参加一次公司庆典活动, 特别正式, 他问同事Gary, 参加这种社交活动要注意哪些事情?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black tie event?
Twice, actually. And to be honest, it was a bit boring both times.
Aside from the tuxed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need to wear or take with me?
I suggest keeping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I see. Any other tips or suggestions?
Keep your eyes open and just sort of do what everybody else does. And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Okay, good points.
Gary说自己参加过两次这种要穿礼服打领结的
black tie event.
觉得很无聊,他建议Jim最好
keep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尽量少带装饰品.
Accessory is spelled A-C-C-E-S-S-O-R-Y, accessory.
是指手表、手袋等装饰物. 他还告诉Jim, 睁大眼睛看别人怎么做, 特别要注意,
Don't get drunk.
不要喝醉了.
Don't talk too loud.
说话声音也不要太大.
Don't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不要让别人注意到自己.
You and Henry are acting lik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so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Wow,
Now I'm really stressed.
It's not that hard. Just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be a good listener. If someone makes a humorous remark, chuckle mildly, even if the comment isn't very funny. And remember, always smile.
Gary 说 ,Jim 和 Henry 这次去参加晚宴代表的是公司。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是公司的形象大使。Jim 听后表示压力很大。
Now I'm really stressed.
Gary 则告诉他说其实这项任务也不难完成他们只要会聊天。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做个好听众就行了。别人讲了笑话就算不好笑也要
chuckle.
跟着笑两声。脸上则要随时保持笑容。
Can I rent a tux in New York?
Absolutely. Do some research before you go and find a good rental company. They will probably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Make sure the tuxedo fits well.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How much should I expect to pay to rent a tux?
I'd say roughly $100.You could probably find some cheaper options, but you want to look good.
Thanks, Gary.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
Not at all. It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for you.
I hope so.
Jim 想知道能不能到纽约去租
Tux. Tux is spelled T-U-X. Tux.
Tux 是 tuxedo 的简称。Gary 建议 Jim 事先查一下找一家服务周到能够送货上门的租赁公司。
They can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他们可以把燕尾服送到 Jim 住的酒店。Gary 还建议 Jim 一定要穿上试试看。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否则如果不合适的话看上去就会傻傻的。Gary 最后还说燕尾服的租金应该在100美元上下。
哦，这个社交活动还真不轻松，听见没有？如果别人讲了个笑话，就算笑话不好笑，你也得笑两声，还得 mildly， 不能放肆的大笑。
No wonder Gary said black tie events were boring.
对啊 ，this so-called party isn't fun at all. It's part of work.
So now let's take a break. Let's go surfing.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This is terrific.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in Hawaii, Yangchan. Can you?
I can't believe it either. Patrick, 我们是不是要在沙滩上晒太阳? Did you bring your bikini?
Yangchan, could you be serious for just one moment?
Okay.
All right, Yangchan. I'm going to teach you how to surf. S-U-R-F. Oh, look at that wave. The waves are huge and just perfect for surfing.
Oh, 你要教我冲浪啊。Surfing in Hawaii. Awesome!
Surfing USA.
Let's take our surfboards out into the water and ride some waves.
Yes, Captain. Here we go.
Not yet, Yangchen. Okay,
why?
Look, okay. No. You're doing it all wrong. First, lie down on your stomach, on your surfboard, and paddle with your arms out to where the waves are. The waves right here are really small. We can't do anything.
Lying down on my stomach.是这样吗？趴在冲浪板上
yes.
，like this.
Yeah.
Paddle with my arms, 用手来划水。
Yeah.、Okay. Great. This is good. This is far enough, Yangchen.
哇，我学会冲浪喽 ！Surfing is so easy.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me. Look, to really surf, you have to stand up on the surfboard while riding a wave.
哦，趴着不行，还要站起来啊
！This is what surfing is.Standing up on a surfboard and riding a wave.
I'm going to stay here and wait.
Wait for who? Michael Phelps?
Maybe.
Well, Yangchen, look. Uh-huh. There's really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here.
Look, Patrick. I'm standing up. See you later.
Someone's going to have to go out and get her.
Stand up on the surfboard and ride the waves. 听着可真够难的，我八成是学不会。
Oh, come on. Have faith in yourself, Yanglin.
算了，我要是到了夏威夷，我宁可去学跳草裙舞。
Hula dance? Not a bad choice.
那当然了。 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情报界加大力度打击中国窃取知识产权行为的氛围下，美国科技领域的华人学者和研究人员担忧他们的工作正在受到额外的审查。而最近中国多名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访美受阻，这个趋势似乎表明美中学术交流遇到的阻力正在向更广泛的领域扩展。中国官方《环球时报》4月18号发表社评说，2018年以来，被美方吊销访美签证、访美受阻、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骚扰的中国科学者人数超过了280人。《纽约时报》此前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启动了一项反情报行动，意在禁止涉嫌与中国情报机构有联系的中国学者进入美国。报道说，美中两国学者透露，在过去一年里，将近30名社会科学领域的教授等专家赴美签证被取消或者被行政复议。北京方面可能已经开始对美国的这一措施采取报复。曾经在美国国防部担任政策顾问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星期三说，他3月22号向中国驻美大使馆递交的签证申请遭到拖延。据报道，本计划参加这场会议，但签证申请同样受到拖延的还包括前美国贸易副代表科特勒。朝鲜当局要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再参与任何朝鲜核武器计划相关的谈判。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星期四援引朝鲜外务省美国事务局局长全正根的话说，平壤希望有一个在沟通方面更谨慎、更成熟的人。全正根发表上述评论几个小时之前，朝鲜政府宣布，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督导和指引下，朝鲜试射了一种新型的战术制导武器。世界贸易组织裁定中国对粮食进口实施的关税配额违反中国的入市承诺。白宫方面表示，这是美国农业出口今年取得的第二个巨大胜利。路透社说，这是世贸组织对奥巴马政府2016年针对中国的市场保护政策提出申诉所做出的仲裁。美国政府在申诉中说，中国对玉米、大麦和稻米进口实行的这个关税配额严重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的粮食出口。中国商务部表示，对世贸组织专家组认定中国有关关税配额管理措施违反入市承诺，中方表示遗憾。谷歌公司将六款来自中国程序开发商的应用下架，原因是这些程序通过欺诈点击广告的这个方式来获得收入。据BuzzFeed 新闻网的调查，这六款应用来自 DU Group， 这是一家一年前从中国科技巨头百度分拆出来的应用开发商。百度目前仍然拥有这家公司 34% 的股权。调查人员发现，该公司开发的应用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点击广告来收取费用。其中一个自拍应用在谷歌应用商店的下载量超过5000万。特别检察官穆勒涉俄调查报告的编辑版星期四公布，美国民主两共和两党议员对这份报告有截然不同的反应。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参议员英霍夫在一份声明中称，穆勒的报告毫无意义，没有共谋，没有妨碍司法，并指责民主党人试图抹黑政府。民主党人则强调了穆勒报告的部分内容，当中记录了特朗普的核心圈子与外国特工之间的接触，他们试图通过黑客攻击以及泄露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敏感电子邮件打击这位2016年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他们还说，这份报告记录了特朗普试图阻挠涉俄调查的一些事例。 与此同时，共和党人关注的是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底线，没有建议对特朗普提出刑事指控。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几个小时前发表一封信，要求穆勒尽快在委员会出庭作证。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1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这个星期南下重庆考察，中共官媒大量报道他与民众握手谈天掀锅盖的画面。有分析认为呢，习近平这次访问传递了许多的政经信息，除了要意图展现中共2020全面脱贫的成功表象，更是凸显了习近平力挺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的政治宣誓。在薄熙来、孙政才陆续落马后，习近平是否已成功的攻占山城？那么如何来解读他这次对重庆的访问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专家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也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建民论推墙的主持吴建民。吴先生您好。
你好，余文好。你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啊，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先请吴建民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这次习近平访问重庆，那么中国的官方官媒一路紧紧跟随随行报道，从下飞机、搭汽车、搭火车到与村民交流，那么到与这个到村民农户家里去掀锅盖，一路呢都是这样进行的，这个播报和报道，不像以往都是等到回到了北京再开始报道。中国官方为什么如此的重视这一次的习近平重庆考察呢？
因为习近平先生呢，他呢在2020年呢是向这个人民呢做过一个承诺，说是可以脱贫。那么这个脱贫究竟是怎么脱法？那么他需要呢通过他这一次的对重庆的访问呢去做一个秀。啊，因为中国的这个脱贫啊，就是官方说了算，究竟是多少人脱了贫，脱贫脱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们自己报一个统计数字就行了。对于老百姓来讲，真正是否贫，贫到什么程度，群众的这些疾苦，中共的高层是不关心的。但是作秀是要做的，所以习近平他这一次他自己赶到重庆，而且呢，央视大量报道。他说什么？坐了这一机，坐完飞机，坐汽车，坐完飞机，坐火车，坐完火车，坐汽车，就表示他舟车劳顿。他亲自到农民家最艰苦的地方看了民众以后，觉得民众的生活很好。按照他自己讲，你们不愁吃不愁穿，我心里有底了。其实他这个都是一种作秀的表现，因为中国的民众现在比他看到的贫穷不知道有多少千家万户。
嗯哼，是，我们就来看看您刚刚提到习近平他是在石柱土家族的自治县来与村民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那在交流当中呢，我们来看看习近平是怎么样来对这些村民说的。
到你这儿来的目的是看看两不愁三保障真正是不是能落实，不愁吃不愁穿，你看你们现在穿的都不错了，吃也不愁了，这我觉得我心里还是有底。
所以习近平说我心里还是有底的，那么搭配上央视的这个音乐背景啊，这个特别给人一种好像这个非常关注基层民众的这种感觉。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啊，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谈一谈，您怎么看这次习近平的重庆考察？那什么是这个所谓的两不愁三保障？这个习近平是不是想通过这次的考察把重庆来作为全国脱贫的一个样板呢？
好的，我们都大概都注意到了，这次报道，这次官方的报道和以往很大不同。习近平还在重庆的时候，官媒就做了全面的报道，这和以往确实很不一样。过去都是习近平离开之后才做报道的，而且呢，这是习近平今年的第三次外出视察，一次是雄安，一次是天津，再就是来重庆。但从时间上看， 雄安和天津呢只有一天时间，而重庆长达三天。从时间安排上也看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外出视察。而且呢，习近平不仅在重庆视察了贫困地区，还在重庆召开了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而且有多个省委书记参加了这个座谈会。把这个会议设在重庆，这当然是对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的器重和肯定，这是外界都注意到的一点。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也值得注意，我们知道从2018年的三月习近平修宪以来，习近平的个人形象在急剧的坍塌。从这一年多的报道可以看出来，习近平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强化党纪、强化党的领导、强化对军队的控制以及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即使是顺便他到过三峡大坝附近的农村，他关心的也是党建，而对民生，特别是对底层民众的生活的关注非常有限。特别是最近中美贸易战之后，民生问题实际上越来越突出，这次习近平到重庆把重点放在了民生上，放在了百姓的吃穿上。从这一点来看，习近平是在想塑造一个亲民的形象，做一个秀，这可能是习近平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么所谓的两不愁，也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及义务教育、基础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个都实际上是在百姓的不愁，两不愁实际上是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三保障实际上也是在保障百姓的最低需求。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共的这种贫困人口的标准非常的低。那么就是说他这个习近平的有底，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重庆的一种肯定。我们现在可以从看出来，在精准扶贫方面，重庆并没有像薄熙来那样制造出一个重庆模式出来，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习近平也有可能会把重庆树立成一个扶贫的典型，这在中共的历史上这一点并不稀奇，比如毛泽东时代的大寨，这种情况也有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这表示习近平对重庆这种支持，对新重庆的扶贫工作的满意，这是他说的这几句话被官方解读为他对重庆的这种扶贫非常满意。好的，谢谢。
好，那么我想回到我们的吴建明先生啊，刚刚吴先生您也稍微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不愁吃不愁穿，也有很多人提到了进入了21世纪，中国现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为什么还仍然民众的不愁吃不愁穿还仍然是被认为中国人的最大的幸福？那么也有人说这个中国幅员广阔，能够让所有民众不愁吃不愁穿本身就很难达到了。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种双方的论述？还有就是2020全面脱贫，现在看来从重庆的这样的案例来看，您觉得是否真的有可能实现，或者仍然有相当困难的一条路？
为什么习近平仍然要提出这个所谓两不愁三保障？这就像刚才小明先生已经介绍的这样，两不愁它实际上是一个温饱，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所谓义务教育、所谓住房安全、所谓基本医疗，这都是让民众最低最低的需求。中共自从建政以来，他一直给民众画了一个大饼，就是告诉你们，我们党解决了大家的这个吃穿，因为他一定要把民众的这个里面的欲望啊，把你最大的这个生活需求啊，就解决在吃穿问题上。这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中国已经到21世纪，已经成为全球 GDP 第二的国家，那很多百姓都会有这种预期啊，就觉得我们都是全球 GDP 第二了，这个世界上我们是非常富裕啊。尤其习近平动不动到非洲大把的撒钱啊，既然我们那么富裕了，那么我们的这个生活是不是提高了呢？那么中共首先就要告诉你，生活提高的重要标准就是两不愁三保障，就是不愁吃不愁穿。因为他把人民这个预期啊，他要压低，他压低到你只可以解决吃穿的问题之后，他就告诉你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那么你如果能够维持吃穿，那是党给你的，而且他要告诉老百姓，你今天有吃穿了，那是党赐予你的幸福。而我们现在所定的幸福标准就是人人有吃穿，因为中国很大嘛，人口很多嘛，你有吃穿不代表别人有吃穿嘛，所以说我们把吃穿作为解决我们人民需求里面最大的标准、最高的欲望， 他就把人就像把人的这个需求啊，他就压到最低最低。这样也就是说，无论各个国家怎么发展，无论国家给他们怎么折腾，习近平随便到世界上怎么就撒钱，都跟你老百姓没关系。因为什么？你们解决了吃穿了，你们已经很幸福了，这是他们所给百姓划定的幸福标准。因此，他这个脱贫还是不脱贫，这都在于中共他自己的解释之中。因为脱贫的标准是什么？贫困线的标准都是由他们确定。那么所谓2020年全线脱贫，中共可以这样讲，他只要执政一天，他就不可能真正的脱贫，因为他始终希望民众处于贫困线或接近贫困线之下，他就让你们能够基本的有吃喝，不至于马上就饿死冻死，但是让你们把这个吃穿作为你们最大的需求。这是中共这个共产党这个邪恶的政权和这个邪恶制度给百姓灌输的一种幸福感。这跟朝鲜一样嘛，朝鲜已经历经了三代领导人，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到今天的金正恩，他们给朝鲜民众灌输的就是要让人民早一点吃上米饭，早一点喝上肉汤。他们金家历经三代都没有给人民完成这个目标，但是仍然给人民一个很大的预期。中共也是这样，从见证毛泽东开始起，一直持续到现在习近平第五代领导人，他们给人民最大的保障就是跟你讲有吃有喝，所谓不愁就是所谓不愁吃不愁喝，这个两不愁三保障，实际上就是把人民对国家发展的最大的预期就满足于你自己，有吃喝就行了，有吃喝你就感谢党了，你活着就要谢党了。这是中共他的一种愚民的手段和他的政策。
吴建民先生，我想继续来看一看。不可否认，重庆在中国的这个政治版图上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在过去几年，我们也陆续看到了重庆发生了几起重大的事件呢。那么跟我们谈一谈，这一次呢，习近平到重庆去考察，也有很多人把他在过去的两次，第一次是在2010年，第二次呢是在2016年。那么这两次的这次考察呢，也有很多人认为他其实主要就是为当时的在任的市委书记来撑腰站台捧场。那么很不巧的，过去这两位在任的市委书记，一位是薄熙来，另外一位是孙政才，现在两人都落马了。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说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再次访问重庆，他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治敏感度？他是想要借此来凸显他已经完全掌控了陈敏尔，完全掌控了重庆的政局吗？先请吴建民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习近平第一次到重庆是薄熙来盛情邀请，因为在习近平被邀请进入重庆的时候，薄熙来他是中共当时接班的大热门，而且薄熙来他在重庆经过几年他自己个人的政治努力，他已经形成了一个所谓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当时薄熙来急需要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来为他站台。习近平无论是作为红二代，还是作为当时已经进入储君的状态，习近平到重庆毫无疑问，他当时是给薄熙来打气的。习近平给薄熙来的这种打气，并不是他要助长薄熙来能够在未来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争夺中能获得更多的优势，而是习近平他在对重庆唱红打黑的这个肯定中，首先是表述了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政治倾向。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习近平接任以来，在中共上上下下所形成的政治态势跟重庆的唱红打黑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他当年为重庆为薄熙来的站台，他实际上是肯定了薄熙来唱红打黑的模式，他并不是力挺薄熙来，毫无疑问习近平知道薄熙来跟他政治上是一个政治对手，他更多的去了解薄熙来，对于他未来能够打倒薄熙来、消灭薄熙来、能够扫清薄熙来这个作为他政治接班道路上最主要的障碍是非常有益的。那么在他第二次到达重庆，也就是孙政才接任了重庆的市委书记之后，习近平毫无疑问他是对孙政才这个人有一些过细的考察。因为从习近平接班以来，像孙政才、胡春华这种所谓他的前任领导人给他设定的接班人，对于习近平本人来讲，实际上他是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他不愿意这两个人成为他的接班人，更不愿意是前代领导人给他指定什么接班人。因为习近平他想终身制，他希望他永远掌控中共的政权，即使到他自己比方说风烛残年，他已经完全年老体衰不能控制中国政局的时候，他也希望是由他自己亲自指定接班人。所以对孙政才的考察，他不是为了去考察重庆在孙政才的领导下怎么样去扭转了薄熙来所在的这种唱红打黑极左的局面， 而是他要考察考察孙政才这个有多少个人野心，并且他更是要利用他考察重庆之后，对重庆他做出一些政治上的判断以后，能够尽早的拿下孙政才。那么所有的历史已经证明了，重庆的前两个人市委书记都倒在了中共的这个党内斗争之下。那么他现在来是不是给陈敏尔站台呢？我认为他是有给陈敏尔站台的一定因素，但不排除他并不是陈敏尔将来会成为他的接班人，因为在习近平眼里面，他是不会选择任何一个人随随便便现在就进入政治接班人的序列。陈敏尔毫无疑问只是外界对他有这种评价，对于外界对他有这种感觉。其实习近平他宁愿选胡聪，习近平他宁愿选胡海峰或者宁愿选毛新宇这样的人来做接班人，他都不会选到胡增华和陈敏尔。
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习近平这一次到重庆来，是不是真的是为陈敏尔站台的？为什么呢？您的看法？
应该说有为陈敏尔站台的意思，但是就是说，是不是要把他做接班人来培养，这是两回事儿了。就是说，为陈敏尔站台，实际上也是为他自己站台。这个我们知道，习近平在十九大以后，他先后去过湖北、广东、上海和天津。如果从这些城市的重要性来排队的话，那么习近平也应该到重庆来看一看。不过我们注意到，习近平到湖北还是广东或者上海，都有其他的重要的活动，只是顺便的到了当地视察。但这次来重庆目的很简单，从这一点来看，确实和以往的视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就这一点说为陈敏尔站台也并不为过。我们知道，重庆的情况非常复杂。清理薄熙来和孙政才的残存的政治影响，陈敏尔确实需要习近平的权威来替他背书、替他站台。至于陈敏尔的政绩如何，这个需要看习近平的评价标准。习近平是从政治角度看问题的，所以他主要看陈敏尔的忠诚度是如何，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问题所在。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对薄熙来还对孙政才的这种支持去重庆，实际上这个呢程度，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习近平和薄熙来他俩人应该说是权力之争，而不是路线之争，也就是说他们在治国理念上没有分别。习近平在上台之前、上台之后，他对唱红打黑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所以说在维护红色江山上，或者说在维护中共的集权统治上，习近平和薄熙来二人没有什么分别，只不过习近平表现得更加无能。那么习近平和薄熙来他们都选择唱红打黑，这实际上也暴露出这些红色权贵子弟们他们整体上的见识的短浅和能力的低下，他们无法来管理这么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们也不能适应这种现代化的社会。那么注意孙政才这种情况非常特殊，因为重庆市在中国的战略地位本来就很重要，重庆又是军事工业的重镇，重庆成为直辖市后，在政治上赋予了当地领导人特殊的影响力，而薄熙来又把这种影响力扩大到了极致，甚至推出了什么呢？重庆模式。那么薄熙来被拿下之后，那么选择一个能够稳住薄熙来造成动荡的人，当局确实需要派出一个有相当实力的人物来出任重庆市委书记，才能压得住这种局面。而重庆市委书记的这种位置，反过来又增大了孙政才的影响力，让孙政才成为众矢之的。孙政才被拿下，其实并不是因为孙政才有什么过失，而是习近平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习近平想恢复终身制，实际上是拿孙政才祭旗了。孙政才落马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孙政才背后没有强大的派系背景。孙政才被称为什么三姓家奴、四姓家奴，恰恰是哪一家奴才他也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才被习近平拿下来。按理说，习近平应该拿下来的是胡春华，但是因为胡春华的特殊的背景关系，习近平大概是有所顾忌，或者说投鼠忌器。所以这一点来讲，孙政才实际上是因为他位高权重，但是实力不足造成的。
很有意思，您提到了胡春华啊，我想继续请这个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这次陪同习近平到重庆去考察的，就包括了胡春华，那么也包括了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等人。那么也有说这个胡春华、陈敏尔过去也曾经被视为可能的接班人。当然，在去年这个习近平修宪之后，情况出现了很大的改变。可是看到胡春华、陈敏尔罕见的同台，还是引发了不少的议论。您怎么看呢，小明先生？
好，谢谢。从十九大，中共没有按照惯例设立接班人。这个时候，胡春华和陈敏尔的处境实际上变得非常的尴尬，也非常的危险，因为涉及到权力，在这种集权体制下，就是亲生父子都很难处理这种关系。接班人问题是这种独裁体制最致命的地方。可以想象，胡春华和陈敏尔绝对要表现出来对权力的淡薄，来表示。要表现出特别的清高来，所以外界有人说可能会出现什么竞争的局面，我想这个可能是过度解读了。他们俩人现在躲都躲不及，还会往前抢吗？在这点我想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假如外界把它解读为习近平在安排接班人，那大概习近平会非常乐见，不排除习近平来重庆可能就这种考虑，有意地制造一个他在培养接班人的假象，来缓和外界对他那种终身独裁的这种担心。那么关于胡春华这种情况，他本身就很特殊，习近平对胡春华的信任程度和对陈敏尔的信任程度，这俩是完全不一样的。胡春华在习近平的十九大之前，他重点清剿的就是团派的势力，而胡春华是团派的希望所在，当然也是习近平的危险所在。
嗯，
我们大家都知道，孙政才被拿下之后，胡春华所在的广东省几乎是非常非常靠后，不能说是最后，也是非常靠后才公开表态。其实原因就在于胡春华当时一直滞留在北京，而没有让他回到他的广东。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想象，胡春华当时的情况恐怕已经很危险。那么陈敏尔呢，一直是习近平的嫡系，是枝江新军的核心人物，能够成为封疆大吏，当然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结果。否则的话，以陈敏尔的材料，大概能做一个什么县市长，大概就已经很造他家祖宗三代的造化了。那么，但是呢，以他对习近平的了解，我想他的位置越高，他会越小心谨慎。现在重庆这么平庸，这个经济发展各方面都非常平庸，不排除是他有意识的这种所作所为，故意的要造成这种形象啊，是一个比较没有野心、很平庸的一个人，不是拼命要争这种GDP 全国排前几名这种野心，他现在大概绝对没有了。而类似情况也可以发现，天津市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些最了解习近平的人，这些是他们这些表现是很值得观察的。
是，
尤其是那个虚无缥缈的接班人传言，肯定会让陈敏儿会很难受，压力很大。谢谢。
好的，稍后回来我们也要请吴建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站聊天室里面有一些网友们想要表达他们的意见，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第一位呢，这位署名叫 Andy Yin 的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进入中南海之后，前后去过三次重庆，每次前往的直接目的都是为在位的市委书记站台捧场、撑腰打气，这一场公开活动就是到重庆为现任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站台。下面这位署名叫朱西西的网友呢，他说陈敏尔离开贵州，贵州经济急见好转，陈敏尔一到重庆，重庆经济马上趴窝，习上台以后中国的经济就下滑，习为之新常态，而陈是习的包衣奴才，对陈的批评习要表明我的家奴我说了算，再有就是尔等休想指桑骂槐，休想低级红高级黑，保住一个无能且忠心的马仔，更加显示习权威，习喊话的权当，能力不要紧，忠心是关键。这一点刚刚小明先生稍微也提到了啊。我们继续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署名叫刘汉的网友他的看法。他说习总去重庆，一是实地了解脱贫攻坚情况，对脱贫攻坚工作在鼓鼓劲，二是给 GDP 增长太差的重庆陈敏尔面子，带胡春华、刘鹤和何立峰去重庆把把脉、支支招，三呢就是去见见唐良智市长了吧。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呢，他说精准扶贫是习近平任上最耀眼的政绩之一， 2017年前已经有5564万人口脱贫，2018年则有1386万人在扶贫政策上脱贫，仅剩的1391万属于深度贫困人口，扶贫难度大。因此习亲自到重庆主持两不愁三保障座谈会，深入民间了解扶贫工作，这是真心的关心民籍，那么完全不需要妄加猜测此行有什么政争的动机。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